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墩，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 在马奶奶居住的敬老院里又住进了一个新人，他就是次人贾簇。这个人呢，我相信听完昨天节目的朋友一定会对这个人产生非常厌恶的想法。从他小时候出生开始啊，就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仗着从小家境殷实啊，父母的过度的溺爱助长了他仗势欺人的脾性，可以说这个坏事儿啊都让他给做绝了。即使最后成了流浪汉的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悔过之心。到了山南敬老院呢，60多岁的人了，还能在敬老院里做出偷梁偷油的坏事儿，并把这些坏事都嫁祸给了一个12岁的孩子喜儿的身上，让这祖孙俩呀真是百口莫辩。没有办法，只能选择离开敬老院，导致这对孤苦的祖孙俩无处可去。马奶奶把喜儿送到学校以后呢，她自己没有去处，只能在学校门口忍着寒风徘徊等待。幸好有好心人发现以后啊，把他带进受罚室避寒。等待喜儿放学之后，他们又该去哪儿寻找安身避寒之所呢？尽管喜儿对马奶奶说，他知道一个好地方，可以让他俩落脚。但是我相信此时啊，大家一定都非常担心，马奶奶和喜儿到底有没有找到喜儿口中那个可以遮风避雪的好地方呢？大家应该知道，在茫茫的雪域高原，昼夜的温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冬季的夜晚，如果找不到可以遮风避雪的地方，是很容易冻死的。如果说敬老院是喜儿和马奶奶的家，那么当他们被赶出敬老院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家了。哎呀，这个世界上啊，有好人就有坏人，有善良就有罪恶。善良的人有多善，罪恶的人就有多恶。次人贾错呢，正是借助敬老院里所有老人们的善良，成功的把自己啊偷梁偷油的罪过嫁祸给了只有12岁的喜儿，让这个从小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在一群心地善良的人陪伴下长大的孩子，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伪善，什么叫奸诈。也许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人或者是事儿，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必须经历。只是苦了12岁的喜儿和70多岁的奶奶了。离开敬老院的时候，他们身无分文，只带了随身的衣物。两个人是忍着刺骨的寒风，拖着饥饿的身体，走在去往喜儿口中所说的那个可以遮风避寒的好地方。喜儿搀着马奶奶，一路走着还一路描述那个地方。奶奶，我说的那个地方屋子特别大，比我们住的房子两个都大，而且房子的墙特别厚，还特别软，一点不漏风。我在4年前骗你没去上学的时候，中午都会在那睡上一觉，而且躺着我自己坐的炕上，特别软，不用盖被子都感觉不到冷。窗户还特别大，白天在屋子里就能看到太阳，躺在软炕上晒着太阳，暖洋洋的，
可舒服了。
奶奶听着喜儿的描述，一边微笑点着头，一边思考着，这孩子描述的是什么地方啊？
如果喜儿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个地方倒是可以作为他和喜儿的新家。只是喜儿到底是从哪儿找到的呀？
想到这儿，妈奶奶不禁感叹道，自己的眼睛看不到，真的是错过了很多跟孩子啊一起见证美好的时刻。
又记起啊，喜儿小时候第一次指着小鸟问奶奶那是什么的时候，奶奶灰暗的双眼根本没法回答喜儿的问题。
又记起自己在转经祈福的时候，
喜儿给奶奶描述冈地斯山的壮丽，自己只能用微笑作为回应。
眼睛看不见，不能跟喜儿在捡地的时候顺便欣赏泽当的许多美景。
亚龙河里时而跃出水面的鱼，
雪山脚下驰骋在草原上的马，
金秋时节谷粒饱满的青稞穗，
还有喜儿那渐渐长大的容颜。
看不见呐，看不见，
看不见的陪伴，即便温馨，也还是多了些许的遗憾。
正当奶奶陷入深深的回忆当中的时候，她突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牛粪夹杂着马尿的骚臭味，赶忙就问喜儿：“你这是带着奶奶到了？”
喜儿高兴地对奶奶说，奶奶，这就是我带你来的好地方。
当喜儿说完这句话，奶奶马上就知道了，
喜儿带她来的这个好地方啊，就是当年她挤奶的牧场。
于是问道，喜儿，这是你上次挤奶的牧场吧？
喜儿惊讶地问道，奶奶你怎么知道的？
奶奶笑着说，你还去过哪儿啊？而且我都听到老牛喘气的声音了，还有马抖嘴的声音了。
喜儿小声地笑着说，奶奶您太聪明了，但是咱们小点声，这个地方只有我知道，这是咱俩的秘密。
就这样，喜儿扶着马奶奶钻过牧场的围栏，来到了他口中的好地方。
我相信此时啊，大家都应该猜到了，
喜儿说的好地方是哪儿了吧？
没错，就是牧场冬天用来储存草料的草料棚，
包括小麦秸秆、青稞秸秆，还有上秋之后啊收割的秋草，都会储存在这儿。
这是牧场留给牛马过冬的草料。
牧区的牧民呢，对待家里的牛啊、马呀这些大的牲口，他们都是非常精心的饲养的。
因为这些大牲口除了农工干活啊，还是他们家里最值钱的财物了，所以他们都会非常的舍得气力，把牛棚、马圈修建得特别好。
即便是放牛马草料的棚子，他们也要在四周设立围栏，不仅通风要好，还要防潮防雨，不然草料一烂掉啊，那牛马这一冬就会挨饿，那损失就太大了。
所以这个牧场的草料棚四面都是用大石头堆起来的墙壁，进料口呢是一扇大窗户，没有门，
这样进料出料啊都从这个窗户走。
窗台高一点啊，也免得下雨的时候呢流进来的水打湿了草料。
因为喜儿从前在牧场挤牛奶做工的时候累了，就会钻到这个草料棚里躺一会儿，所以在喜儿的眼里这个地方还是非常舒适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当年喜儿在草料棚里躺着睡觉的时候，那可正值夏秋交际啊，可以说是风和日丽，而且还是在白天。可眼下已经进入寒冬了，本身冬季的西藏气温就比较低，再加上夜晚平时透过墙缝吹进来的凉风，到了冬天的夜里就变成了刺骨的寒风。而喜儿口中的软墙呢，不过是用草包依靠在墙边堆起来的草垛，而那个软床也只不过是在草包墩上多放了些细草碎草而已。我相信咱们家住农村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有过那种记忆，那就是每当秋收打场之后，孩子们都会爬草堆啊，钻草堆，天天乐此不疲的玩闹。尤其是在冬天，钻到草堆草垛里啊，肯定会感到很暖和。所以这个时候，喜儿让奶奶先坐在一旁的草包上等着他，然后这个小喜儿呢就忙活开了。他搬了几个比较大的草包，把它们整齐的码成了一排，就像敬老院里的土炕一样。然后在上面呢是放了一层又一层的软草碎草，他生怕奶奶年纪大了睡得不舒服。等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以后呢，喜儿也折腾出了一身汗。我们要知道啊，一个12岁的小女孩翻滚着30-40斤重的大草包，她得费多大的力气啊，头上和身上啊都冒出了汗了。但是当喜儿正要扶奶奶躺在她坐的软床上的时候，她摸到了奶奶冰凉的手，突然就意识到奶奶一直坐在草包上等着，身子一定冻僵了。喜儿一边关心着问奶奶是不是很冷啊，一边解开了自己的棉袍，要把奶奶的双手放到自己的棉袍里。奶奶赶忙说，奶奶不冷，别让奶奶的手啊冰到我的喜儿。但此时呢，喜儿已经把奶奶早已冻得冰凉的双手硬生生地塞进了自己的棉袍里。当奶奶那双干枯冰冷的手放在喜儿瘦弱的身上时，摸着一根根突出可数的肋骨，奶奶哭了。她流着泪对喜儿说，孩子，奶奶对不起你啊，奶奶不该跟他们置气，让你在这大冷的天跟奶奶一起遭罪呀。奶奶都这把年纪了，没什么可怕的，就是睡在路边冻死了又能咋样啊，真是可怜我的喜儿。你知不知道，即使你的草铺的再厚再土，在这个寒冷的夜里也会被冻死的，我的孩儿啊。说到这儿，奶奶搂着喜儿都哭得止不住声了，但是喜儿依旧坚强着笑着安慰奶奶，用她的小手轻轻地拍着奶奶的后背，就像奶奶在她小时候哄她睡觉一样，一边轻轻地拍着一边跟奶奶说，奶奶，你一直不跟我说吗，坏人恶人一定会有恶果的，我们是好人，上苍都会帮助我们的，不会让我们冻死的。来，奶奶你先躺下，我肯定会让你特别暖和，一点都不会冷，咱俩谁都不会冷。说着，喜儿轻轻地扶着奶奶， 让奶奶躺到了草榻的最里面。因为最里面挨着墙角，喜儿把那个地方用草堵得很严实。因为喜儿知道这个位置啊，奶奶躺着会更暖和。随即起身呢，又拽来了两张牧民遮盖草料的草帘子，盖在了奶奶的身上，然后问奶奶，是不是现在感觉就不冷了？很暖和，我也钻进来，我再搂着你，咱俩肯定冻不着。就在喜儿钻进草帘下面的时候，奶奶听到了喜儿肚子咕咕的声音，然后才意识到自己跟喜儿啊，从早上在敬老院出来以后，已经是一天没吃东西了。赶忙问喜儿，你一定很饿吧？只不过这奶奶问的声音呢，是充满无奈的，因为她心里很清楚，即便是喜儿说自己饿了，她也没有能力给喜儿找到吃的。但是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却高兴地说，奶奶，我不饿，今天在学校我的同学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的同学说只要吃上这个东西就可以一天都不饿，我尝了一口没舍得吃，等见了奶奶让奶奶也尝尝。一边说着呢，一边在棉袍的兜里摸索着，最后喜儿是摸出了一个用彩色的软纸包裹的小圆疙瘩，小心翼翼地打开之后送到奶奶嘴边，故作神秘地让奶奶先舔一口。当奶奶舔完这个小疙瘩之后，眼泪一下子又流出来了。原来喜儿口中特别特别的好吃东西，竟然就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糖果。马奶奶此时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喜儿的命太苦了，出生没多久就被人抛弃了，小的时候病得差点没活过来，为了给奶奶治病还被奶奶冤枉，被奶奶打，受了委屈也不敢哭出声。因为跟着一个瞎老太太生活，在学校受到同学的嘲笑，在敬老院又受到次人嫁错这个小偷的嫁祸，长到12岁啊，才第一次吃糖，第一次尝到糖果的味道。想到这儿，马奶奶哭着对喜儿说，孩子，你跟着奶奶吃苦了。喜儿惊讶地舔了舔手中的糖，然后对奶奶说，不苦，这是甜的，连这个纸都是甜的。喜儿的想法很简单，她不会想明天会怎么样，她只会想今天此时此刻她所在乎的人是不是快乐的。就像喜儿曾经对奶奶说的话一样，奶奶开心我就快乐，奶奶伤心我就难过。所以喜儿根本没有理解奶奶刚刚说的话。同时马奶奶也意识到啊，她现在也给不了喜儿任何东西了，甚至连一块可以充饥的糌粑她都拿不出来。想一想明天身无分文的他们将去哪里，甚至于眼下他们是否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在这个四面透风的草料棚里熬到天亮。马奶奶擦干了眼泪对喜儿说，喜儿，你记住这个味道，这就是糖果的味道，是甜蜜的味道。奶奶小时候每当奶奶受委屈或者没人陪伴的时候，奶奶的妈妈 总会往奶奶的嘴里也塞一块糖，告诉奶奶，含着它，甜甜的，马上心情就会好了。所以这种妈妈给的甜甜的味道一直伴随奶奶到32岁。但是从那以后，奶奶再也没有尝到妈妈给的这种甜甜的味道了。这个时候，喜儿瞪大眼睛问奶奶，是因为你的妈妈看你都长大了，所以不给你糖果吃了吗？奶奶搂着喜儿慢慢说道，因为奶奶的妈妈在奶奶32岁那一年就在奶奶的身边睡着睡着就离开了，所以奶奶再也没有妈妈给糖吃了。今天你又拿出了这颗糖送到奶奶嘴里，让奶奶又尝到了这种甜甜的味道，和奶奶小时候尝到的一样一样的。喜儿听着奶奶的话，似懂非懂的眨了眨眼睛，然后问奶奶，奶奶是想自己的妈妈了吗？如果你想妈妈了，就把这颗糖果吃了吧，这样奶奶的妈妈就会从天上来看奶奶了。说着话，喜儿又一次把糖果塞到了奶奶嘴里，但是奶奶并没有吃下这颗糖果，她快速地把这颗糖果又吐回到喜儿的手心里，搂着喜儿说，奶奶现在不喜欢吃糖了，糖果都是给孩子吃的，无论如何她都要让喜儿把这颗糖果吃下去，因为奶奶要让喜儿记住这种妈妈给的甜甜的味道。马奶奶更知道，她不可能永远的陪伴在喜儿身边，就像她自己的妈妈一样，她想让喜儿能够永远记住，无论在任何时候受任何委屈、难过、痛苦，还是失去奶奶陪伴的时候，都能够不伤心、不难过，坚强快乐的活着，甜甜蜜蜜的活着。或许这颗糖果，今天晚上，可能是喜儿最后的礼物了。可是喜儿上哪知道奶奶的这番用心呢？他只知道在这个寒冷的夜里，可能就是这颗糖果甜甜的味道。他俩吃了以后就不能受冷挨饿了，所以喜儿高兴地对奶奶说，奶奶，要不这颗糖果咱俩一起吃，你没有妈妈了，我也没有妈妈，但是你有我呀，我也有你，咱俩吃完这颗糖马上都不饿了也不冷了，都能甜甜的睡着了。就这样，一个小小的糖果被喜儿分成了两半，一半在自己嘴里，一半又塞到了流着眼泪的奶奶嘴里。这一颗糖果就是这祖孙俩这一天来唯一吃到嘴里的食物。喜儿上了一天的学，刚刚又忙活了好一阵，嘴里含着甜蜜的半颗糖果很快的睡着了。奶奶把喜儿的双脚夹在自己的大腿里，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袍盖在他跟喜儿的身上，紧紧地把喜儿搂在怀里。 此时的马奶奶想用自己最后能给予喜儿的这点体温，让喜儿可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夜，然后在不断的祈祷中也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牧场里的耕夫像往常一样起来给牛马添草料。那咱说喜儿跟马奶奶住在哪儿了？就住在这个草料棚了。结果当耕夫走进草料棚，刚搬出一捆草包的时候，就这把马奶奶给惊醒了。此时的马奶奶呀，咱们说早就真的已经冻透了。如果这个牧场的耕夫要是再晚来点的话，那马奶奶包括喜儿恐怕真的也再也醒不过来了，肯定会冻死的。所以还是应了那句话，善人自有善人疼。只要是心地善良的人，心存善念的人，不管经历多大磨难，一定会得到上天的眷顾，这就是福报。耕夫去草料棚取草料，把马奶奶吵醒了。此时早已冻僵的马奶奶刚要起身，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去挪动那已经冻僵的身体了。本能的张嘴要说话，可是根本发不出声音。庆幸的是呢，他挪动身体时弄出了一点声响，让耕夫给听到了。随着声音呢，耕夫用手电一照，他被眼前的这个场景啊给吓了一跳。一张蓬头垢面的老太太，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张大的嘴却发不出一丝声响，正在挣扎着想要起身。再看向老太太的身边，草帘子下面还躺着一个孩子。若不是透过手电的光柱看到两个人嘴里呼出的寒气，耕夫真的以为自己活见鬼了。这大冷的天儿啊，一老一小在草料棚里睡觉，那不得冻死吗？要不怎么说这世上啊还是好人多。耕夫看到这种情况，二话没说，脱下自己的棉袍就给马奶奶给披上了，然后抱着喜儿直接就进到了自己屋。进屋之后呢，把喜儿放到了自己的火炕上，脱掉了鞋子，盖上了棉被，又转身回去啊，把早已冻僵的马奶奶也抱进了屋。由于喜儿一直穿着棉袍，双手双脚呢都被奶奶保护得很好，所以当耕夫抱她进屋的时候，喜儿就已经有些清醒了。等到耕夫再把马奶奶抱回屋的时候，喜儿已经坐起来了，只是还没有完全缓过神儿来。耕夫看到喜儿醒了，让喜儿往炕里挪一挪，给奶奶让个地方。此时的喜儿愣愣地看着抱着奶奶的耕夫，本能地给奶奶让出了地方。耕夫把马奶奶呀放到了喜儿的旁边，又把自己的棉袍重新给马奶奶盖好，一边给马奶奶脱着鞋，一边对发呆的喜儿说，这个老太太身子已经冻僵了，必须把她的手脚搓热，不然容易冻伤啊，严重的就保不住了。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马奶奶冻得冰凉的脚上来回的搓着。喜儿看到了耕夫在搓马奶奶的脚，自己也起身呢去搓奶奶的另一只脚。 此时的马奶奶意识非常清醒，就是说不出话。耕夫一边给马奶奶搓着脚，一边问喜儿跟这个老人是什么关系啊？搓完了脚又搓手，就这么来回搓了十多分钟，嘴里不住的用藏语说着：“你们真的是得到上苍的眷顾了，让我能早点发现你们俩。我要是哪怕再晚去一会儿，你们祖孙俩一个都保不住了。现在看你的这双脚还挺好，没冻伤，但是手啊，过两天得脱两层皮，不过问题不大，过三年就能好。”马奶奶不住的点头道谢。耕夫又对马奶奶说：“你们俩先躺着别动，再好好缓一缓，我现在啊给牲口上料，马上回来。”说完，耕夫啊就转身出去了。此时在炕上的喜儿和马奶奶真是一时间彻底懵了，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啊，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就跑到了这个暖暖和和的屋里了呢？可是想想当时他们两个在草料房啊，真就是给冻得都失去意识了。喜儿半天冒出一句话：“奶奶，咱俩是不是都活着呢？”我说：“咱俩肯定冻不死，让我说对了吧？”说完开始嘎嘎的笑起来。说话的功夫，耕夫给牛马上完草料也回到屋里了。看到他祖孙俩的状态呀，就知道这是缓过来了，没啥大事儿了。随手呢，就把坐在火炉上的酥油茶给他们两人一人倒了热腾腾的一大碗，让他们喝下去。这时候的喜儿和马奶奶彻底反应过来了，也感觉到真的是饿坏了，接过这碗酥油茶，几大口就喝下去了。耕夫一看这祖孙俩呀，一定是饿了很久了，于是又给他们俩拿了一些糌粑。看着这娘俩狼吞虎咽的把糌粑和酥油茶吃完，心想这是几天没吃饭呢？是从什么地方流浪到他们牧场的吧？后来经过询问呢，了解到马奶奶和喜儿这次离开敬老院的原因啊，就让他们俩在自己屋里睡了一宿。等天亮以后呢，他们牧场的主家，也就是牧场主来了，得让他们跟主家交代一下。这回总算是吃饱了，也暖和了，总算把这个寒冷的夜晚给熬过去了。等到第二天一早，牧场的主人来到牧场之后，一见到喜儿马上就叫出了扎西桑格。咱们说这牧场的主人是谁呀？他为什么能一眼认出喜儿啊？因为他正是当年留喜儿在牧场挤奶的杜姆大叔。杜姆大叔啊，了解了喜儿他们离开敬老院的原因之后，非常的愤怒，因为他很了解喜儿这个孩子，绝对不可能做出偷梁的事儿。为了把情况弄清楚呢，杜姆大叔先把喜儿送到了学校，然后又把马奶奶暂时安顿在自己的牧场，紧接着就去了敬老院，见到了院长呢，把当年喜儿在牧场劳动挤奶的事儿啊，还有他捡到了30多块钱的巨款，一分没留，如实上交的事儿，又单独的跟院长说了一遍。他拍着胸脯表示，他可以为喜儿证明，喜儿是绝对不可能偷东西的。院长听完了杜姆大叔的话之后呢，是更加的确认，这一次敬老院丢粮，喜儿和马奶奶可能是被冤枉。但是到底谁偷了敬老院的粮食啊？那一切就要等央吉阿姆啊，他从粮店回来之后才能知道了。 因为杜母大叔啊还没到敬老院之前，院长就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他第一时间呢就安排央吉阿姆去喜儿当时指认的那个粮店去核实情况去了。同时院长也把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召集到了一起，给大家开了个会。咱们敬老院出现了粮食被盗的事儿，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呀。粮食一直以来都是老百姓的命，老百姓吃不饱饭就会激发矛盾，这个性质很恶劣。今天丢了粮食，明天可能就丢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一定会详细调查，严肃处置，一定会报官。关于大家怀疑的马老师和扎西三哥偷粮这个事儿哈，我觉得需要调查。因为呢，我对我们院里所有的老人的背景、身份都是比较了解的。我认为马老师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有损他一生清誉的事儿。他一手带大的扎西三个，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敬老院，那都是一个品学兼优、善良懂事的好孩子啊，他更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大家听了院长的话之后呢，敬老院里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一部分老人这会就开始随声附和了，开始张口表态了。他们说马奶奶和喜儿啊秋收捡地确实捡了一袋青稞，马奶奶每天搓青稞粒儿，搓完的青稞碎大家也都看见了。还有的人说他从来敬老院就认识马奶奶和扎西桑，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们是小偷的。而这个时候，平时总是抢着说话的次仁嘉措一句话都没说，低着头，眼睛还左右的飘忽不定，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院长看到这一切呢，心里啊也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就在这个时候，央吉阿姆气喘吁吁的从粮店跑回了敬老院。进敬老院的时候呢，还特意的看了一眼次仁嘉措，然后就跟随着院长进屋了。央吉阿姆说，粮店那边说确实有一个跛脚的老人，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去他那儿卖一些青稞或者是小麦粉。本身他们粮店呢是不收这些散户的粮食的，但是这个老人说他孩子上学没有学费，所以就每一次呢都是从口粮里啊省出来点儿去换学费。粮店的掌柜呢他也是发了善心，就收了他粮食，前前后后十几次，总共能有400斤粮食。400斤粮食是当年一个重劳动力呀一年的口粮。院长听完之后也是惊叹道，400斤粮食，难怪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到后期都会挨饿啊，这是我工作的失职啊，这个事儿一定要严肃处理。我们先把次仁嘉措安抚住，然后再报官，让官家带着次仁嘉措去粮店对视，等到事情水落石出，咱们就把马老师和扎西三哥接回来了。央吉阿姆一边答应着呢，一边就和院长啊走出了屋子。等到他俩从屋子里面出来以后呢，看着大家是都围在门口啊，是等着结果的样子。院长对大家说，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啊偷粮食的人已经找到了，大家可以安心的在敬老院里生活了。啊，过两天我和央吉阿姆就会把马老师和扎西桑哥接回来。大家听完之后呢，啊，都为喜儿和马奶奶感到高兴和激动。等到院长跟大家讲完话，大家都散去的时候，央吉阿姆发现次仁嘉措没有在人群中，然后就询问了和次仁嘉措同屋的老人，发现他人也不在屋子里。 平措爷爷去厕所也没有找到，四人加措这个人就凭空消失了。后来的事情啊，也曝光了。经过三天的走访调查，确定了马奶奶与喜儿啊，和敬老院丢粮食的事件没有任何的关系。院长是在央家母还有平措爷爷的陪同之下呢，就把一直住在杜母大叔牧场的马奶奶还有喜儿又重新的接回了敬老院。这件看似不大的偷粮风波，虽然是差点儿没要了马奶奶和喜儿的命，但是也证实了那句话，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自有善人疼。正是因为喜儿当初的拾金不昧，让本身就心存善念的杜母大叔无偿的收留了当时已经无家可归的马奶奶和喜儿，避免他们饥肠辘辘露宿街头。同时也因为对马奶奶对喜儿的言传身教啊，以及喜儿对马奶奶对敬老院里其他老人的孝顺和尊敬，让大家能够在他们离开的日子里一直反思自己，最终很快的就帮助马奶奶和喜儿洗脱了冤屈。就这样呢，喜儿和马奶奶又重新回到了敬老院，开始了像往常一样的生活。随着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了，大家也开始对偷盗的这件事儿啊，慢慢的就淡忘了。这天晚上吃完饭，喜儿正在房间里写作业，央家母敲门呢，就进了屋里头，对马奶奶说，今天早上有人在亚龙河边发现了一个男人的尸体，裸露着身子，藏袍就拖在身边，官家怀疑是四人加错，让我过去认尸，我看了确实是他，瘦得不像样子啊，一定是饿死冻死的。马奶奶呢意味深长地说，孩子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好就有坏，有善就会有恶，所有的坏人恶人他并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就像奶奶教你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是一样的。恶人坏人他们之所以要选择做坏事儿啊，一定是他们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对待这样的人呢、啊、或者是这样的事儿啊，一定要怀有一颗怜悯之心。如果我们的怜悯和善良能多多的给予感化他们，他们有朝一日也一定会弃恶从善的、啊、因为这才是人的本性。可惜的是次人加错呀，还没等到我们感化他的机会，他就食了恶果了，结束了他的一生啊。哎呀，今世生而为恶，我们希望他来生能做个好人。说完，马奶奶又拿起了转经筒，开始了默默的转经祈福。那么通过这件事儿啊，又一次的验证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人言可畏呀。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我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人和事儿的时候，一定要谨言慎行啊，切不可妄加评论，妄自菲薄。因为很多事情啊，你看到的都是表象啊，你不了解事物的本因，那可能就因为你的一个错误的判断， 一句错误的言论，那就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像原本充满一片祥和气氛的敬老院，因为住进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结果搅和的整个敬老院都不得安生。更由于这个人的混淆视听、煽风点火，让大家对喜儿和马奶奶做出了同样错误的判断、错误的言论，又一次深深地伤害到了他们。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少一些道听途说之后的品头论足，多一些实事求是的赞扬和鼓励，还世间一个公道，还内心一份宁静。这件事情过后，敬老院里又回到了从前的平静和祥和。喜儿每天上学之前都会给每一位老人一个大大的拥抱，于是感谢他们的陪伴。放学回来之后，又会主动地帮助爷爷奶奶晾晒一些衣物，帮央家母打扫每一个房间。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从骨子里就透着招人喜欢的劲儿。喜儿每天早上给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每人一个拥抱，是因为他感恩大家对他和奶奶这12年来的照顾，而同时这个拥抱也让敬老院里所有孤寡老人感受到了一丝有子女关爱的温暖和陪伴。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我希望此时听节目的我亲爱的家人们，现在就行动起来，给你身边一直陪伴你的爱人、亲人、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他们的一路陪伴，感恩你的人生中有他们的出现。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